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苗培华女士遭迫害离世，曾被非法关押7年半，贵州汪泽轩又被非法关押，周亚芬被吉林省女子监狱严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苗培华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囚禁在劳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监狱等黑窝迫害。今年3月28日苗培华离世，年仅58岁。苗培华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在山东省政府医院担任针灸师。在修炼法轮功前，苗培华曾患有子宫肌瘤、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等疾病。1996年苗培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想到修炼仅1个月，他一身的疾病全都好了。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0年苗培华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师父清白字样的横幅，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唐山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在劳教所，苗培华绝食反迫害，被狱警绑在死人床上注射不明药物，遭警察指使的犯人暴力灌食。2007年苗培华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再次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济南市江水泉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2009年苗培华被济南市玉涵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至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9个月。2010年5月13日苗培华等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挂出一条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大横幅，遭狱警疯狂报复。苗培华被拉到小黑屋里，狱警对他拳打脚踢，抓着他往墙上撞，踢他的胸部，当时他就大口吐血。狱警还用胶带封住他的嘴，用几条床单把他五花大绑，只露出头，绑了24小时才松开。苗培华被折磨出心脏病。2011年中共洗脑人员把苗培华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他遭到更严重的迫害，一天3次被强制服下10多种精神病药物，一天2次遭电针电击，致使他口齿不清，每天迷糊不醒，并且全身颤抖，面部变形。苗培华自2019年从山东女子监狱回家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街道办事处人员经常上门骚扰。历经多年的迫害、骚扰、恐吓，2023年3月28日苗培华含冤离世，终年58岁。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赤水市法轮功学员汪泽轩先生因传播法轮功真相，8月9日被赤水市警察绑架。目前汪泽轩被非法关押在遵义市第3看守所。汪泽轩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戒掉了烟、酒、赌博等不良嗜好，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中，汪泽轩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被关押迫害长达7年半之久，他在户口所在地长期被骚扰。2003年汪泽轩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贵州赤水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在贵州省男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迫害2年。在劳教所，狱警指使犯人将汪泽轩毒打致昏死，很久才苏醒过来。2007年汪泽轩在贵州省男子劳教所被狱警暴力殴打转化，3个警察对他拳脚相加，用皮鞋狠踹，汪泽轩被打得遍体鳞伤，倒在地上。警察打累后把一壶开水全部倒在奄奄一息的汪泽轩身上。2013年 汪泽轩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纳西看守所迫害。后来汪泽轩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零7个月，在四川乐山市加州监狱遭受迫害。今年8月9日，汪泽轩被赤水市警察再次绑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周亚芬女士今年4月下旬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短短4天内就被迫害得神志不清。现年59岁的周亚芬去年8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今年4月29日，周亚芬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狱警指使犯人暴力转化。周亚芬被强制坐塑料小板凳，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毒打、掐大腿等折磨。今年5月初，家属被通知接见，几天后亲人去探视，看到原本身体非常健康，体重150多斤的周亚芬现在变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骨瘦如柴，一阵糊涂，一阵清醒，不认识亲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意大利海滨公园民众踊跃学电法轮功；美国国务院呼吁释放孟昭宏等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19日，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托斯卡纳海滨的阿尔贝塞海滨公园举行练功弘法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和过往游客的喜爱，踊跃学练法轮功。托斯卡纳位于意大利中部，是著名的文化历史名城佛罗伦萨所在的大区。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的主沙滩展位上摆放了介绍法轮大法的宣传材料、小莲花和横幅等。不少人看到公园活动告示板上张贴的交功海报，纷纷前来参加。前来参加学练功法的人们，在学员讲解了练功的动作要领后，围成一圈，伴随法轮功练功音乐，开始学练功法。练功活动吸引了在海滩信步闲游的人们驻足观看，游客纷纷好奇地上前询问学员更多关于法轮功的讯息，以及如何学练功法。人们纷纷表示，在这里举办的活动非常好。学练5套功法结束后，大家围坐一圈，初学者讲述在学练过程中感受到内心的平静祥和以及强大的能量。据明慧网报道，8月18日，美国国务院立法事务局首席副助理部长菲利普·莱德劳在回复国会议员凯文·凯利的信函中表示，深切关注孟昭宏的案件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他说，我们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昭宏等良心犯。信函中写道，感谢您7月13日就孟昭宏被抓一事致函国务卿布林肯。我们与您一样，对孟女士的案件以及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及其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倡导者以及人权维护者深表关切。促进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信仰自由的尊重是国务院的首要任务，我们将继续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昭宏等良心犯。我们还使用一系列工具，包括发布公共信息、私下接触和问责措施，以引起关注，并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 国务院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对中共侵犯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关注。2023年7月20日，国务院发言人和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4周年之际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信中还说，美国使领馆官员定期与多位中国政府官员会面，表达了我们对中共镇压宗教和修炼团体成员的关注，并要求释放因宗教或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他们还定期与已注册和未注册宗教团体成员、良心犯家属和民间社会倡导者会面，加强美国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支持。我们将继续向您和感兴趣的人士通报我们为孟昭宏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获释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也会向您通报为敦促中国对信仰自由的尊重所做的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8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法会投稿也是修炼，珍惜机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7日。8月4号，我在网上看到了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仅看了一眼标题，没有看内容，因为自己修得不够精进，和修得好的同修相比差得很远很远，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写的，也就是不想投稿。8月6号，我上网一看，明慧网首条刊登的还是中国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引起了我的重视。我马上打开通知的内容，认真地阅读一遍。读完，我非常受震撼。通知中说，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编辑部同修的话好像当当响的炸雷，一下子在我的心里炸响，震开了我被封闭的心门。我看到了外面的晴空万里，我清醒了。我的思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应该参加法会投稿，写出自己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向师父交上一份答卷，不辜负师父对自己慈悲苦度，和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共同随师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于是我开始回想自己符合征稿要求的部分修炼经历，初步打出副稿，酝酿把它写出来，用实实在在的文笔证实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慈悲，证实法轮大法在世间的无边法力。今天就开始提笔起草，准备2天完稿发送给明慧，希望大陆同修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参加这次全球同修期盼的修炼盛会，是我们修炼提高的一个机会，我们要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呀。回顾24年的正法修炼历程，我们身处在红魔一统天下的中国大陆的同修，在腥风血雨中能够走到今天的同修，或者顶着中共邪党残酷迫害的红色恐怖中得法的新学员，都是了不起的，都是伟大的。 人人都有自己印象深刻的修炼经历，都有难忘的修炼故事，写出来是在展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还有，我们写稿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也是我们提高的过程，千万不能错过这个修炼提高的机缘。有文化的同修可以帮助文化低的同修代笔，实实在在地体现同修的状态和修炼过程。稿件整理完整后投给明慧网，帮助同修也是在帮助修自己，也是从人走向神，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正觉的过程。其实我们在法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修自己，我们每迈出一步，距离回家的路就进一步。让我们大陆同修携手并肩，走好走正这段最后很有限的正法救人之路，不愧为师父给予我们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光荣称号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单位负责人610头目讲真相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9日。前些日子疫情期间，我给了家中二姐一个护身符，让她回家好好看看。二姐到家后看了，给我发短信说，小妹，你们修炼人都是为了他人着想的，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就说，需要我帮忙的别不好意思说哈。我是中国大陆机关事业单位的一名大法弟子，我从小就喜欢追寻生命的真谛和意义，渴望知道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最终的归宿是什么。1998年经本单位同事弘法走入大法修炼，那时自己没参加集体学法，只是在家自学，即便这样，很快我身上的病都好了，深感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看《转法轮》这本奇书，看第一遍时，因有些名词术语看不懂，但总体感觉这本书是教人做好人、修身养性的一本书，这很符合我从小的天性。于是再看第二遍，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告诉人生命来自哪里，又回归何处的一本书。再看第三遍、第四遍，这是教人如何修炼，如何返本归真的一本天书。人若能修成神佛，这书可不是一般的书，那得法修炼这事可就太大太严肃了。师尊北美巡回讲法发表后不长时间，我和同修到农村讲真相被非法关押迫害，磨难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大法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替弟子承受了巨大的业力。我想起了大法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的来源和使命，每个大法弟子甚至世人都是很高层次来的，都承载着无量众生，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走正路非常关键，关系到世人和宇宙众生能否得救的问题。我深感责任重大，磨难中如何走正修炼路呢？我想人的一生在高层空间看是很短暂的，即便以后的修炼路再苦再难，不过就是一瞬间嘛，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想到这里，我们放下各种怕心和对人世间名利情的执着，给遇到的每位有缘人讲真相。我给610主任真诚写了一封信，写我得法修炼的经过和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骗局，大法是在末劫时期救人于危难的高德大法。610主任及洗脑班的保安等一般人都明白了真相，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正念，放弃转化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的所有大法弟子。610主任无限感慨地说， 你们大法弟子太坚定了，太难转化了，以后再也不办转化班了。外面同修也积极营救我们，一位大姐同修给我们单位负责人写了一封真相信，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希望单位出面让我们回去上班。这封真相信起了很大作用，这位负责人自从配合610把我们非法关押洗脑班后就得了重病，去了北京等大医院也不见好转，就在生命危在旦夕之际接到了大法弟子的真相信。在信中，大法弟子结合一些传统文化故事和一些真实的善恶有报的事例，告诉他们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道理。单位负责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念，就协调610让我们回单位继续上班了。说来也怪，这位单位负责人的病自此不治而愈了。这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啊。在我实名溯江之后，一次市里两个国宝大队的人去单位找我谈话，他们没好意思提溯江的事，我猜想他们是看过我的溯江状了，可能是我的溯江状写得很慈悲吧。一个警察态度稍硬一点，我也没动心，笑呵呵地面对。在他问话时，另一个年岁稍大态度和蔼的警察总是给他岔开话题，一看他就是明白真相保护大法弟子呢。不过这个警察对大法弟子用真相币救人的方式有些困惑，就问我真相币是咋回事。我说那是为了救人啊，我心想救人是天大的事，真相币可以采用。他一听就不再问了，他又问某公司的董事长某某你认识吗？我说认识。他问的这个常人是我丈夫原单位的老总，前些年我们一起吃过饭。警察又说自己是他亲弟弟，我说都是熟人呢。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看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也不好意思追问我啥了。这时我忽然想起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呢，就问他咱们好像见过面吧。他一听笑了，问我是不是住在某小区几号楼几单元。我说是啊。他说我就住在你楼上。原来我们是邻居。这时我想起和他打过几次照面，他妻子和女儿我认识，还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来着，也给他们家门上送过真相资料，这么说他也是明白真相的。就这样，一场看似来势凶猛的干扰在我们三个的轻松谈话中结束了。这都是大法师尊慈悲于我，通过这样的巧妙安排给我化解磨难啊。在前两年协党组织的敲门行动中，派出所警察给我打电话，没敢说要到家里来，只说上面有要求需要和我见个面。我说我挺好的，不需要见面，请他们放心，我不能配合。他们就挂断了电话。后来他们再打电话我就不接了，后来干脆关了机。他们没招了，就指使居委会一班人要到我家里来。那天也巧，下班时我正巧从小区南门回来的，看一帮人在大门附近指手画脚议论着什么，我心想这是干啥的。我回家后开灯在厨房做饭，就听单元门来一帮人，一人说就这户开灯的。我一听就明白了，其实是师尊特意让我听到这句话的。我赶紧关了厨房灯，立刻回客厅坐沙发上发正念，心里求大法师尊为我做主，不能让这些人对大法弟子造业。古人都讲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这样会对他们不好。再说不经本人同意随便进公民家是私闯民宅，侵犯公民权利。他们敲了一会儿门，看没动静就走了，之后再也没来。警察一看这招也失效了，没办法，两个小警察找到单位来了。单位办公室主任像求我一样说，姐就跟他们见个面吧，敷衍一下。这下不能再回避了，我就说好吧，去单位会议室见他们。走到会议室门口，我笑着和他们打招呼说，看还劳你们大驾到单位里来。一个小警察架起了摄像机对着我，我说你们怎么还录像？这不是侵犯人权吗？警察说没办法，上面有要求。我把心一放到底，哎， 录就录吧，我正好讲真相，让他们录回去都看看，平时找还找不到你们呢。就这样，我就开始讲我是怎么学大法的，开始身体怎么不好，四处求医也不见效。学大法后，20多年都没打过针，没吃过药。其中一个年轻警察听我说20多年如何，就插话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我是哪年出生的。他一听愣了一下，可能看我很年轻和实际年龄不符吧。就这样，他们也没说别的，说这就行了，可以走了。我把他俩送到电梯口，这时我生出慈悲心来了，眼里含着泪对他们说，大法弟子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顶着压力坚持讲真相，就是为了人能躲过劫难，躲过即将到来的大瘟疫啊，你们千万可得相信啊。俩警察看我真心为他们好，也感动了，说，大姐，我们知道了，您请回吧。单位一位分管党建的中层干部，前2年突发心脏病做了手术，刚回单位上班时身体状况很差，走路一拐一拐的。我赠送他真相 U 盘、二维码卡片，也给他一个护身符，碰到他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结果不长时间，他身体变化很大，现在越来越好。他后来辞去了党建职务，不为写党歌功颂德了。单位还有另外3位身患癌症的同事，手术回来后，我适时给了他们真相 U 盘和9字真言护身符，他们现在身体都恢复得很好。到目前，我和单位的同修已向近100名同事发放了近100个真相 U 盘，赠送了护身符。凡是已给了 U 盘的同事，我都尽量找机会再赠送他们9字真言护身符，这样他们就会更加明白大法真相。同事们通过看我们告诉未来等宝贵的真相资料，都知道了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真相，明白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表现出深切的理解和同情。通过看九评共产党、活摘器官等真相视频，深刻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表现了对邪党的唾弃和厌恶之感。我深深地感谢这些善良的众生，这么多年来默默地支持和保护大法弟子。我也深深地明白，师尊没有落下世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落下世上任何一个众生，都给他们得救得度、踏上渡船的机会。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上，还有很多的神奇故事，每一桩每一件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写出此文以报师恩，也期望此文给同修一些启示，因层次所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装电脑系统中修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6日。我不是技术同修，当初为了自己装电脑系统方便，得知技术论坛发表了工具箱装机工具，装机很方便了，想若自己学会就不用麻烦技术同修了，于是我有心学会装电脑系统。今年初要换 Win10 系统，我和技术同修要了一个装配好的工具箱 U 盘。当我拿到工具箱 U 盘时，在心里默默地说，先感谢技术论坛的技术同修研发出的装机方法，方便了我们这些笨鸟。再感谢给我工具箱的同修，为我学习装系统铺好了第一步。 这样我在技术同修的指导下装了一次，自己又看着教程练习两遍，就算学会了。我的学法小组同学们都有电脑，都能自己上明慧网，但有些同修不上技术论坛，所以有些新的安全要求不知道不清楚。比如今年 Office 2013到期换2016了，我知道后帮助同修做了，有些老同修用不着 Office 我就给他删除了，有些不符合要求的系统我也给换了。前后几个月的时间，我给同修安装 Win10 系统十几次，有新电脑，有旧电脑，有笔记本，有台式机，还有移动硬盘，在师父的加持下基本顺利。同修们为了表示感谢，给我送水果，留我吃饭。一开始我没在意，后来警觉了，大法弟子做的任何事情都和修炼分不开，我得走正。我和同修们交流，咱们这是修炼，不能这样，得按大法的要求做。大家都赞同理解了。这期间有两次记忆深刻的修心经历。一，第一次给新电脑装系统，一位同修的旧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完全不能充电了，系统运行也很慢了，想换一个新电脑。我先在论坛上查看符合要求的电脑型号，电脑买来了，同修信任我，让我给装，我没有什么障碍，信心满满的。我先和新电脑沟通，来到大法弟子家，你也是有缘的生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住持正法，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装系统过程挺顺利，但装完了没有网卡标志，不能联网，没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上论坛提问，论坛同修热心回答，让我下载网卡驱动。怎么下载？不能随便找一个就安上啊，得下载安全的软件，又找下载连接，有英文的，有繁体字的，有官网的。在别人看很简单的事情，我得浏览网页，看别人怎么做的，再看教程。我下载了8个网卡驱动文件，安到第7个文件时成功了，顺利上网，电脑开始更新。然后又出问题了， BIOS 也更新了，更新后电脑卡住不能开机了，怎么都打不开，把我急得都冒汗了。人家这是新电脑，不能开机了怎么交代啊？退货也不合适，装了加密系统给同修带来安全隐患可不行，急得埋怨自己。逞能吧，刚学会几天给人家新机器弄这样了怎么办？只好又上论坛发帖，心里懊恼的不行。向内找，自己有显示心、欢喜心、爱听好话的心，证实自己的心，发正念不要他们，然后不想了，学法吧，学一会儿法，脑袋不是乱糟糟的了。上论坛看回帖，技术同修回帖了，只有几个字，进 P1 看看。我心想，这怎么可能，都不能开机，怎么能进 P1？ 这时脑子里有一念，试试。我想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试试吧，什么也不想，就按进 P1 的方法操作。电脑轻轻的滴一声响，开机了。当时真是脑子嗡一下，我赶快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后来按论坛要求把 BIOS 自动更新关闭了，这期间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同修对我的信任。二，修电脑的德语师。一位同修问我会修电脑吗？我说不会，只会装系统。同修说一个家庭资料点的电脑坏了，其实不是电脑坏了，就是不能翻墙了，不能打印周刊了，他得去很远的地方取周刊，打车花钱不说，还耽误时间。我说我知道有个旧笔记本电脑，就是运行有点慢，先拿来用着。拿来后资料点老同修说不会使用笔记本电脑，不会开机，不会联网，让我去看看。那笔记本电脑是慢，老同修弄半天也掌握不好，密码也记不住，输入密码几次也输不准，电脑提示还能再输入两次。老同修有些急躁了，这时他顺手把自己的台式电脑打开了，自由门嗖嗖连上了动态网。我说 电脑没坏啊，这不能上网吗？仔细一看，把我吓一跳。Win7 系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电脑桌面上什么360、QQ、常人软件都有，路由器还是华为的。我说：“快关上，不能这样用。”老同修说：“他的孩子帮助安的，用几年了，最近网页打不开，不能下载周刊，找人修也没修好。”我听了，既敬佩又后怕。老同修凭着一颗热心，这样的电脑环境还给周围几个同修打印周刊，师傅得付出多少心血看护啊。第一次遇到组装的台式电脑，我上论坛查看电脑硬盘型号是否符合加密系统要求，还有论坛要求是不建议使用华为路由器的。可老同修家是拨号上网，运营商设置有密码，得运营商来换路由器，这样就比较麻烦。我又细看一遍路由器设置教程，可以在华为的后边串联一个路由器。在论坛得到技术同修的肯定后，把自家闲着的一个路由器给串联上，达到了路由器安全要求。这样我前后跑了5次，把老同修家的电脑按要求装好。这也是磨心的过程。当时正是大伏天，35-36度高温，他家住的临街楼，一楼是店铺，他家楼道口就安着一个摄像头，真是不愿意去。又想，既然让我遇到，就不是偶然的，没有偶然的事。当我不想管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放不下，脑袋闷闷的，不清爽。把电脑装完，反倒身心轻松了。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有付出，从中也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同修对我的信任，谢谢技术论坛的技术同修的热心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现隐藏很深的妒忌心》，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日。把最近修心的几件小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发现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夏天的一个晚上，吃完饭后，我去山脚下遛弯儿，看见有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小女孩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另一个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可以产生泡泡的玩具手枪在那玩。她在那用手枪喷出了很多泡泡，很好看，玩着玩着就把枪对向了这个安静的小女孩，向这个小女孩吹出大量的泡泡。我看到这时就想，这个安静的小女孩会不会生气伤心啊？会不会觉得别的小朋友有这个好玩的手枪，而自己没有，觉得很丢人呢？会不会像这个向他喷泡泡的小女孩发脾气呢？正想着，让我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这个安静的小女孩不但没生气，没发脾气，反而很高兴地用手去接那泡泡，脸上露出了童真的笑，然后他俩很开心地一起玩泡泡。那一瞬间，我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妒忌心，长期在党文化教育下的攀比心，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容不下别人比自己好，别人有的自己没有就会对别人产生敌意。而那个小女孩还很天真，还没有那么多观念，所以她俩能开心地玩在一起。二、暴露出的戒备心。一天，我去药店买开塞露，为的是加到润肤乳里护肤用。我向店员表明要买开塞露，然后店员边找边问干什么用。我当时心里就特别不高兴，眼神都变得警觉起来，心想，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找你的货不就完了，知道那么多干什么？
瞬间我一下子发现了我那戒备心，在党文化教育下不会善意地理解别人，就会把别人往恶的方面想。意识到后，我就直接告诉他我的用途了，然后店员向我介绍了一种比较好用的。那时我才明白，人家问我用途没有恶意，只是想根据我的用途来给我拿一种比较合适的，是我那隐藏的戒备心暴露出来了，只会恶意地揣测别人。三，修去冷漠心。一天，我和两个同修一起去一个地方，我和一个同修走在后面，另一个同修自己走在前面。这时一个路过的行人拉着车子从前面横穿过去，车子上的东西掉下来了。前面的同修看到后赶紧跑几步上前去，帮着把东西捡到车上。我看了才意识到我平时的冷漠，我虽然是走在他后面，即便我就是走在前面看到这个场景也不会去帮忙，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很独立的性格，再加上要强的性格，很少愿意去求别人，我自己一般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事，所以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不需要帮忙，让别人自己去处理就好了。其实这就是一种很冷漠的心态，事不关己，还觉得自己不错呢。师父看到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这颗不好的心，没过几天就安排一个机会给我。那天我走着走着，前面几个小姑娘玩的一个手球掉下来往后滚，以前的话我不会管，会想她们年纪轻轻的，几步就跑过来捡起来了，不用我操心。那天我赶紧走几步捡起来送给那几个小姑娘。以前我总把做事当成修炼，觉得做资料讲真相救人就是修得好，最近这几件事我才明白，修炼不是轰轰烈烈的，平时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才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才是修炼精进的体现。谢谢师父的点悟和苦度。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94年师父在广州的传法班》，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修炼之前的我是个药罐子，从头到脚五脏六腑都是病，我的乳房就像麻袋里装满了石块，呼吸就像棉球阻塞了气管，左脑后常年累月胀痛，腰椎间盘突出，肾下垂，皮肤周期性奇痒无比，小便带血，手脚经常有像碰伤的青块，鼻子经常流血，每天低烧，满脸通红，满脸黑斑，连鼻子尖都是黑的。说了这么多病，还没有说完我身上所有的病。想要治好病，连想都不敢想，除非神仙下凡，否则我就甭想有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一直有种预感，说不定哪天真有神仙下凡治好我的病， 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信心，总感觉曙光在前头。可是眼前身上有十多种病时刻威胁着我，不想就此拖累家人，于是向丈夫提出分手。丈夫求之不得，他很快就组建了新的家庭。师父在《红银二神路难》中说：“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1993年12月的一天，我有幸得到了一本法轮功。1994年元月6日，我去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的9天传法传功班。那两天，几千人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广州。有个学员说，他是从8000多里外闻讯而来的。师父是否真会来广州啊？他还很担心，他抱着一种不找到师父就不罢休的那种意志，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路坐火车，换轮船，又搭飞机，赶到广州。当得到师父传法班的入场券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终于能见到师父了。他幸运地提前见到了师父，这是他亲自给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同修讲的。那几天，广州本地的同修，凡是有交通工具的，都默默帮助接送外地来的学员。当我们正要开始问路时，一位开摩托车的男青年停在我们面前问：“是不是来参加李老师的传法班的？”我们应声答道：“对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们的，你们别急，我先将你们当中的两位送到你们休息的地方，返回来再接其他人，好吗？”当他知道了我们的住宿地点后，说：“你们住的地方离越秀公园没多远。”就这样，没费任何心，就到了住宿地。我们非常感动，这素不相识的同修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他那无私的境界和行为也给我们新学员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确素质高。师父把伟大的佛法送到门上来了，人人喜洋洋，感到那时的广州市一片祥和美好，连气候都是风和日丽，更显蓝天白云的美。师父在《红银圆规圣果》中讲：“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为了早点见到师父，还未到开课时间，大家都早早地来到会场等候师父。当师父准时走入会场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4000多人眼含热泪，齐刷刷地看着师父。师父开始讲法了，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师父的讲法，生怕落下师父讲的哪个字哪句话。师父讲法中用浅白的语言讲述着高深的法理，为使学员听得懂，师父还会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做说明，有时还会插入小故事，很是动听，使学员如身临其境，时而从内心发出阵阵的笑声，时而不禁热烈鼓掌。师父讲课真是越听越想听，师父就是想让我们在这9天的听法中有个大丰收。是啊，机会太难得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机缘不可失。当在传法班上听到师父这句话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师父告诉我们的都是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也从未在任何书中看到过的。从师父的讲法和不断的阅读转法轮，我才逐渐理解了师父讲给我们的是庞大的宇宙的法，是一部上天的天梯。师父为弟子消业去病，师父告诉我们， 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滚滚的业力，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再往前送。没有师父的承受和付出，我们根本无法修炼，也没有资格修炼。学员们边听边流泪。参加师父广州传法班时，正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时候。之前80块钱一贴的膏药贴了好几贴，草药也服了，却一点儿也不见好。那时我的月工资才几十元，我根本治不起这个病。听了师父讲法，明白了原来这个所谓的病痛是我的业力造成的，是我自己应该承受的。我明白了，那个卧在人体内的小灵体怎么能被贴在皮肤上的膏药制服和杀死呢？师父也讲了西医、中医和气功治病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们修大法，师父如何给弟子消业的法理，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我懂得了一切病、一切痛苦都是业力造成的，而业力又是今生或前世自己损人利己做了损德的事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矛盾面前找自己的不足，善待他人，理解别人。师父给大家讲了病的来源和修大法去病的原理后，在传法班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我身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毛病，师父都给我拿掉了。师父言传身教。一天快到上课的时间了，大家都在大厅等待师父来讲法，外面只有服务的学员了。师父来了，发现自行车停车场倒了一地的自行车，就过去将一辆一辆的自行车都扶了起来。有个学员来晚了，看到有位高个子男士在整理自行车，以为那是一位服务人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往讲堂走。当他刚一进会场，全场大法弟子就都站起来热烈鼓掌。他不明白这么多人不但热烈鼓掌，而且还非常激动，所有的眼睛都朝向他。这学员既感到莫名其妙又很惊慌，恐慌中一回头，哎呀，师父就在他身后边。他后悔莫及，自己居然敢走在师父前面而没礼让师父，自己手上还提着一个饭碗。此时他才恍然大悟，刚才在外面把一辆辆自行车扶起来放好的是师父啊。师父分分秒秒都在对众生言传身教。看到在那种场合，师父都没有快步超过前面那位学员，而是脚步很轻地走在学员后面。这学员是谁呢？就是我。我平时没礼貌，在各种场合就从不知道让人，有事儿没事儿还会直往前冲。至今想起来，我依然为自己心性太差而不安。师父的宏大慈悲，弟子铭刻心中，成为弟子精进的永恒的巨大动力。传法班上，师父在往高层次上带学员，学员的心性也在直线上升，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学员们从开始争先恐后的往礼堂涌动，到后来都是相互谦让，井然有序的进出会场。有的同修把自己的位置主动让给别人，自己则坐到最后面的位子上。手头富裕的学员还尽可能帮助没钱的同修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学员们都学会了主动为他人付出，先他后我。师父在讲法前都会告诉大家，学员捡到的东西都放在主席台上。有丢失东西的人在师父讲法后到台上去认领。传法班过去20多年了， 我依然经常回忆起参加师父最后一场传法班的感人情景，也一直在用师父的讲法激励自己，在修炼路上精进再精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